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耶稣也知道彼得之所以会那样的回应，是因为他只去想人的意思，没有去想上帝的意思。所以耶稣说，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其实这句话也指出了我们所有人犯罪的原因。我们遇事如果按人的意思去做，不去寻求上帝的意思，那就只能落在撒旦的手中。在这个之后，耶稣马上就给门徒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就是告诉我们，只有舍弃老我，凡事体贴上帝的意思，专心的跟随主，这样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总之，当门徒们听到耶稣围绕着这个受死和复活所说的这一系列的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震惊，也很不理解。因为十字架在当时是很残酷的刑具，而耶稣却要他们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他。大能的救世主不仅自己要受苦被杀，还要门徒们也要走那样屈辱的道路。作为救世主的弥赛亚，竟然会给自己和跟从他的人带来那样的苦难，这无疑是对门徒们很大的一个冲击，使他们心里产生了许多迷茫和困惑。请注意，耶稣登山显荣，正好就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耶稣登山显荣，正好就发生在这样的事情之后。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开始就说，过了六天，耶稣就带着三个门徒登上高山，向他们显现荣光。这说明耶稣显荣与前面的事情是有关联的。这六天也让人联想到旧约圣经中，上帝指示摩西上山以后，也是过了六天才召他。因此，这一次耶稣显荣对于门徒们的意义也一定是非常重要。这是上帝亲自带领门徒，让他们亲眼的看到耶稣是谁。圣经说，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耶稣变成什么样子？马太福音的描述是，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马可福音更详细地描写了衣服，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路加福音也说衣服洁白发光。可见这样的场景当中最大的特征就是光，就是放光，并且是洁白的光。圣经在描述上帝的使者总是穿着洁白的衣裳，而且摩西在那个西奈山领受上帝的诫命之后下山的时候也是脸面放光。那些光都是来自上帝的，那是圣洁和荣耀的表现。光的源头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本身就是上帝的荣光。圣经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和命令托住万有。感谢今天诗班献唱的这首诗也是在唱这个内容。现在我再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一遍这段经文。 因此，门徒们所看到的耶稣脸上和身上所发出来的光，就是上帝的光，那一定是世界上最耀眼、最灿烂、最永美的光。我和光里这一次来到夏威夷，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朝霞和晚霞。对于我们长期生活在四川盆地这个多云多阴天的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很难得的享受。我们还有几次专门去海边看日落，那太阳慢慢的沉入大海，那时候漫天的彩云奇妙的变化，实在是非常壮观。有一次还伴有远处云中的闪电，还有背后的彩虹，那种美真是难以形容。我只能说，那是光的盛会。海边上有很多人都久久的舍不得离开。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的，每一次日出和日落都是在述说上帝的荣耀。太阳还仅仅是无数的受造物当中的一个，它的光已经都如此的迷人。试想一下，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的光该有多么的灿烂，多么永美。所以当门徒们亲眼看到耶稣所显现的荣光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惊讶赞叹，以至于彼得情不自禁地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这时候彼得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并且还说想搭三个棚子，他是想永远留住那个美好的场景。上帝不仅让耶稣在门徒们面前显现荣光，还让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在一起。摩西是生在主前1500多年，以利亚是生在主前800多年。圣经记载了摩西死以后呢，是被上帝亲自埋葬，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而以利亚呢，这是被上帝亲自接去的，因此以色列人都相信他们俩都是去了上帝那里。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此时此刻，这两位先知一起显现，本身就意味着这是一个与上帝同在的境界。这也表明了旧约中的律法和先知所指向和预言的那位救世主，就是耶稣。这是上帝重要的启示。但是当彼得对耶稣说，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的时候，他却是把摩西、以利亚和耶稣等同起来。彼得说这话显然是不当，就如路加福音当中所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但就在这个时候，上帝让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还在云彩中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并且让门徒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光明的云彩就是上帝同在的标志，云中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同样的话，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这里又重申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天父特别喜爱的，并且还加了一句，你们要听他的。这是在向门徒们提示，耶稣远超过摩西和以利亚，并且他就是摩西在生命记当中曾经预言过的上帝所要兴起的那一位，你们要听他的，你们要听他的。这是上帝对门徒们直接的 启示和命令，无疑是要让门徒们单单的定睛于耶稣，专心一意的跟随耶稣。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在此前刚刚听了耶稣关于受死和复活的预言，心里产生迷茫和困惑的时候，能够亲身的经历这样跨越时空的一个场景，亲眼的看到天国荣耀当中耶稣的形象，亲耳的听见上帝说话的声音，一定能让他们受到极大的鼓励，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更加的坚定。总之，对于当时的门徒们来说，耶稣显荣实在是一次非常及时的鼓励。不仅如此，实际上耶稣显荣这个经历后来也成为门徒们一生传扬福音为主而活，一直到他们为主寻道的重要的基础。在亲眼看见耶稣显荣的这三位门徒当中，雅各在早期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最先被杀为主殉道，而彼得在他为主殉道之前写给教会的信中，在彼得后书当中他这样说道：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着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上帝得尊荣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是彼得的再次的强调和告诫。另外，门徒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一开始在讲到耶稣是真光的时候，也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可见亲眼看见耶稣显荣的经历对于门徒们的生命是何等重要。而且彼得和约翰都这样的恳切地对后人强调耶稣显荣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这本身也说明这件事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说耶稣显荣对我们的生命也很重要呢？我们继续来领会经文。首先我们请注意，在耶稣显荣这段当中，三部福音书都说到耶稣在门徒面前是变了形象，这个变字就说明他平时在门徒们面前的形象是很普通的，并没有显出他本来的荣光。正如圣经所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多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上帝的儿子竟然降卑为人来到世上，且无家行美容，这是为什么？当时的三位门徒他们心里一定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和震撼。不仅如此，路加福音第九章当中记载的耶稣带领门徒登上高山的时候，首先是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说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请注意，耶稣是在刚刚预言了自己要受死与复活之后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来到天父面前祷告。路加福音还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可见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耶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另外，在耶稣登山显荣之后，很快的又对门徒们第二次预言自己要受死复活。这就是说，耶稣的头两次预言正好是在登山显荣的一前一后。这些事情都说明耶稣登山显荣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与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与上帝救恩的计划是密切相关的。圣经记载，从那以后，耶稣就从加利利一带走向耶路撒冷，走向通往十字架的道路，他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是的，耶稣按上帝的旨意去做了，他在世上忍受了百般的痛苦，最后用自己圣洁无瑕的生命做了替罪羔羊，为我，为你，也为至今还没有认识他的人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后复活，表明他就是那位胜过世界的上帝。他本是掌管万有的主，他完全有权柄，有能力随时审判全地，让所有背离他的人在他的面前无法站立。可是他还在等待，他不愿一人沉沦。当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还在为逼迫他的人祈祷，以至于在场的百夫长看了就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爱就在十字架上显明，这就是上帝的儿子所显现的荣耀，那是至高公义的显现，也是至圣慈爱的显现。正如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祷告当中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从此，十字架就成为上帝大爱的标志，也是上帝荣耀的标志。基督的荣光最后在十字架上是这样的显现出来，这是超出所有的人所求所想的。这样的荣光能照亮人的生命。门徒们在亲眼的看见耶稣受死、复活并升天以后，再回想到当时耶稣在山上向他们显现的在天国里的荣光，这时候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欣喜和盼望。从此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到处传扬福音，一个个的效法基督，一生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的生命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20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用自己新造的生命去光照这个世界，去为主做有荣耀的见证。一代一代的圣徒，他们之所以可以那样满怀盼望视死如归，都是因为他们深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并复活的耶稣，他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心中有这样的确信，所以都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与神同在的天国。正如使徒保罗在即将寻道的时候，他说，我为这福音奉差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知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事情。如今在这个动荡混乱的社会当中， 撒旦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给我们逼迫和压力，挑战我们的信仰。牢记我们在圣灵带领下最初的看见非常重要。牢记我们在圣灵带领下最初的看见非常重要。为此我们需要常常的重温基要真理。我们教会每一次做礼拜时都让大家齐声的诵读使徒信经，这就是帮助我们牢记基要真理，让我们记住所信的是谁。我们人实在是很软弱，在逆境中要么动摇，失去信心，甚至不认主，要么就被血气掩盖，迷失方向。而在所谓的顺境当中，要么就懒于灵修，自行其事，随波逐流，要么是喜新厌旧，追求一些新的说法、新的做法，乃至偏离真理，甚至让异端邪教钻空子。我们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随时牢记所信的是谁。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就是要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定睛地看耶稣，专心一意地跟随他。最近新冠病毒的疫情牵动人心，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教会的圆圆姊妹不能够按时回到夏威夷。她家住在湖北荆州，离武汉大约200公里，也属于灾情相当严重的地方。大家都在为她祷告。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2月初疫情刚刚开始明显加重的时候，他在教会的诗班的微信群里面发来一首歌的视频。这首歌的歌名是《你鼓舞了我》。这首歌曾在911事件以后作为纪念歌曲广为流传，被许多歌星、有名的歌星或乐团和合唱团演唱，期望让更多的正在经历的患难和试验的人能够仰望上帝，从上帝那里得安慰、得鼓励、得力量。这首歌我也曾听过多次，这一次特别感动，歌中反复的唱道：你鼓舞了我，使我能站在群山之巅，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在狂风暴雨的海面。前一句让我想到哈巴谷书3:19当中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当时先知哈巴谷在上帝面前苦苦地求问，为什么允许那么多的强暴、罪孽和不公的灾难降临到以色列。后来他终于在祷告当中得到启示，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信心和力量，在灾难面前他可以宣告，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稳行在高处。后一句，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在狂风暴雨的海面，是来自马太福音14章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记载。当彼得定睛看耶稣的时候，他可以在风浪当中顺利的前行，但是当他一转眼看周围环境的时候，马上就下沉。圆圆姐妹她能够在众人都焦虑不安甚至恐慌的时候表现得那样的平静安稳，这是因为她在仰望上帝，她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并且深深地爱我们。她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并且深深地爱我们，这就是上帝所赐下的平安。感谢主，愿他也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更多的同胞，让更多的人可以靠着耶稣走过狂风暴雨的海面。 得到从上帝那里来的真平安、真自由。根据圣经当中耶稣显荣这件事前后事情记载的地点，普遍都认定耶稣带领门徒们登上的那座山就是黑门山。黑门山是位于加利利海东北面，海拔大概有3000米。100多年前，有一位美国的基督徒叫考门夫人，他写了一本书，就叫《黑门山路》。书中记载了考门夫人在远东地区传教25年艰难经历当中的心灵体验。他把自己的一生比喻为登山，他相信只要跟随耶稣不断的攀登，总有一天我们能像彼得等3个门徒一样见到主耶稣那至圣的荣光。愿我们也能像考门夫人那样定睛看耶稣，紧紧地跟随耶稣，努力攀登。愿我们的生命能进入到耶稣基督永远的荣耀当中。我们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福分，让我们有天国美好的盼望。愿圣灵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这动荡混乱的世界，让我们专心一意地跟随你，让我们的生命能见证你的荣耀，也愿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